回到这里来，我们来继续讲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到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到十八节。嗯，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这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里提到点灯仍然是一个比喻，你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主耶稣有名的比喻啊，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比较前半部啊。这仍然是一个比喻，不过你不要看到用灯啊这个光来比喻，就想到主要我们做世上的光，要为基督做见证。这里好像不是要讲到这个，而是要强调我们不要常常有一些需要掩盖的事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时候需要问一问自己，我是不是有一些事我会想遮掩起来，不要让人家知道的。我有多少像这样的事，我们应该是自己越少这样的事越好。你知道，当我们有一些需要遮掩的事，常常有可能是出自一个不诚实，缺少诚实，缺少正直的事情，所以才需要遮掩。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说，你这样掩盖的事终究会被神显露出来的，至少到那日，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在审判的日子一定要显出来的。可是有很多时候神在今生就会把它显露出来，其实那是神的恩典，好叫我们有机会改正自己。路加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却接下去讲到主讲的一句话，说你们要小心怎样听。所以好像讲这些话跟前面的撒种的比喻是不是连在一起的，上次我们提到的。我跟大家讲过，路加写福音书有可能有一种倾向，他不是像流水账一样只把耶稣的行述、他所讲的教训、所做的事情一样一样写下来而已。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差不多是这样，可是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似乎他有意把一些事迹，虽然尽量照时间的发生的前后次序，可是并没有完全这样，而是把某一些主耶稣的行述编在一起，为了表达某一个主题、某一个教训、某一个真理。在这里好像路加特别要表达神的道要像种子一样，所以他讲了我们不要掩盖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事之后，他就提到有另外一些事是神现在把它隐藏起来的、掩盖起来的，人家常常看不到的。他就提到当神的道像种子一样栽种在听的人里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别人看不出来的，对不对？通常没有那么快看出来。一样参加聚会，一样自己在家里面读圣经，或者读一些属灵书刊，或者读任何的书，接收怎么样的资讯，那个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很长远的，有的时候很巨大的影响啊。看你接收什么资讯，可是通常那个影响不会立刻表现出来，可是像那些 一样包含在这里主所说的话里面，总有一天应该的事是会显出来的。但是主这里有点双关语式的讲这一件事，一方面是那些不好的事我们把它掩盖起来，神迟早要把它显露出来，可是另外一方面神自己把它隐藏的事也有一天会显出来，而我们应该更专注于那些事。如果我们都只注意像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氛围，都只注意现在可以表露在外面的情况，我们就不会很下功夫在真正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你表露在外面看起来很温和，很好的一个人，可是有可能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对付你里面的，比方脾气或者一些不好的思维，那些反正人家看不见。可是主很清楚的讲，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会被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平常就要留意这些事情。我请大家看一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就讲到一个最终的结局，一个荣耀的结局。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是因为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有神的成分常常并没有那么容易显露出来。当然有的时候还是会显露出来的，一个人里面真正的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是会显露出来的，可是毕竟通常都不是那么明显的，像那些网络上那些网红们刻意制造的样式这样显露出来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人家误会，人家不了解我们真正拥有什么，可是会有一天会显露出来的。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19-21节，短短的一段经文，可是我要多讲一点话。19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段话看起来也有一点大逆不道，有一点违反伦理啊，我们的伦理观啊。可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无论是我们自己或者是这里提到的我们的家人父母，或者我们的晚辈或者我们的平辈，我们的兄弟姐妹等等，无论是我们自己或者对方，如果不走在神的旨意跟道路上面，那么我们在世上的所有的人伦关系都不会是完全的。你知道我们华人讲五种人伦关系啊，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夫妻啊，我讲的没有按次序讲，有五种人伦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走在上帝的道、神的真理里面，这五种的人伦关系都不会是完全健全的。你知道我们有父母，上帝造人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一个的造，他是造了两个人然后让他们结合，后面神所造的人都是经由这样男女配合然后生下来的人，用这样的方式神造世上的动物还有人。所以我们就会有了父母， 你知道上帝设立父母，那个其实是神自己的身份，他是像我们的父亲，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所以他把他自己的身份给了父母。所以父母应该要明白，你生了儿女，儿女并不是你的，儿女并不是你拥有的，所以神安排儿女会逐渐长大，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对吗？一代过一代都是这样的。圣经用一个方式讲，就是儿女是神给父母的产业，但是不是成为他们的产业，而是他们神给他们托管的产业。如果你管得好，其实他们会是真正的是你的产业。可是那个意思并不是你可以对他们予取予求，所有的他们的事情都要由你来安排啊。有的父母不明白这个，其实有不少父母在这一方面都会出问题，就是他们小时候好好的照管神托付给他们的产业，但是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他们并不调整他们自己的态度，他们以为他们始终只要你是我的孩子，只要我还活着，你始终都是要听我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带给许多人很多很大的痛苦，你知道吧？父母不应该认为自己拥有儿女，一切的事都要求他们要照自己的意思行，如果不合你的意思，你就发怒，就责备他们，用威权胁迫他们，现代人称它叫情绪勒索，带给儿女很大的痛苦。我没有特别安排，可是昨天是台湾的父亲节，好像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讲像这样的话。如果你听这些话不太舒服，我建议你，建议今天听我说，听我讲这些话的人，如果有人是为人父母的，我建议你不要急着反驳我。你知道你为人父母，可是你一定也有父母，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你也是为人子女的，你要不要听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使自己回到你是儿女的身份的样式，那个时代，用这样的身份来听我现在在讲的事情，我觉得你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我要对我们做儿女的人讲话，当你长大以后，如果你遇见你的父母是像这样的，我不觉得儿女需要继续的凡事都听从父母。你知道，如果这个世界的真理是应该儿女从始至终一直到父母年老，到他们去世，而我们有可能年纪很大了，我们都还应该100%的顺从父母，才叫做有孝顺，才叫做应该有的伦理观念。如果是这样，你知道今天的世界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许许多多伟大的发明、伟大的事都不会发生的。如果所有的人都照着他们父母的意愿来做事的话，想也知道你不可能进步，因为多半的人都无法了解他们的下一代面对的时代，还有他们做事的方式，他们发明的东西常常都 不容易明白的。嗯，曾经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他是会中文的人，他是一个宣教师的孩子，在中国长大的啊，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因为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因为年轻人没有懂很多的事，所以他们一代过一代都是由年轻人走出一个新的路来，发明一些新的东西啊，嗯，所以如果儿女在长大的时候遇见像这样的父母，我不觉得你需要什么都听他们的啊。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明确的讲啊，我常常告诉大家带着这个态度，坚定但是温和的给他们讲话。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跟他们争吵的样式，很温和的可是又很坚定的告诉他说，爸爸您这一项要求我无法同意，很抱歉，嗯，爸爸我很爱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同意你所说的这一件事情。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如果你的父亲听见这个就大发脾气斥骂你，你一定不要跟他对骂，你讲了刚刚的话之后就再也不要讲话了，他无论说什么你都不要再回嘴。嗯，当然也不要拂袖而去，你最好仍然带着微笑安安静静的，或者离开现场，或者留在他面前，但是不要再回嘴。嗯，我告诉你，如果你回嘴，你爸爸就会把所有专注力都放在跟你的争论上面，或者责备你上面。嗯，如果你不再回嘴，无论他当时的情绪是什么，过后他一定会有一些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思考你所讲的话。这是我们在教父母对待青少年的方法，可是其实他可以面对各种人都用得着的。嗯，我们习惯于说血浓于水，这个无论在东方西方都有像这样的谚语。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写信息本圣经的 message 那位 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 message 里面，他在遇见像我们刚刚读的像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话，那个不是圣经写的，可是他觉得合乎圣经的意思，他加了一句话，他的话是说血浓于水，可是呢顺服神浓于血，浓于血，这个字不读作血而读作血啊，这个有点绕口令了，我再讲一遍，一方面血浓于水，可是另外顺服神浓于血，你要听懂吗？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谁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呢？就是那些听了神的道又顺服的遵守神的道的人。嗯，你知道很可惜，有一些人甚至有可能是教会的领袖，他们使用像圣经里面像这样的经文，却走到一些极端里面。我自己亲自认识有这样的传道人跟教会，他们努力的吸收一些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是很容易吸收的，如果你顺着他们的意思的话。嗯，你知道人到青少年，事实上那是上帝安排的，他们正式开始要走出自己的生命的道路来，所以总是有可能跟父母之间产生一些问题， 他们开始对父母有一些意见，在父母这一方我们就称那个叫做反叛期。可是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说得很好，他说其实多半的年轻人在 teenage 的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反叛，那是上帝安排他们要开始走出自己的路来，他们需要学习自己要做决定，父母应该要协助他们，而不是跟他们对立。跟他们对立你就会觉得他们反叛，可是其实不是的。可是当青少年有这种表现的时候，教会里面吸收他们的人做什么呢？他们就顺着他们，甚至加重了他们对于父母的意见。他们告诉他们，父母，你的父母很真的很烂，不应该这样啊。然后他们甚至让孩子不再回家，他们在教会安排让他们有一个像打工一样的工作，然后教会也安排可以让他们跟别人一起住在一起等等。我认识有这样的教会，我们想到真的是觉得很遗憾。我曾经跟一位我的同工许多年前去探望一个这样的青少年，在回来的路上我就跟我那个同工说，现在我更知道为什么保罗有时候会想要咒诅一些人。有像这样的青少年的父母来找我，他们的孩子一年到头都不回家，连过年都不回家。哇，不应该这样。这其实不只是发生在青少年身上，我也知道，我也认识有人，他们在面对比方夫妻，有的时候当夫妻有一些争论，有一些不和的时候，他们找牧师辅导，可是牧师做什么呢？如果是姊妹来找他，他就会加重那个丈夫的不是啊，颠倒过来也是这样。我听过一个像这样服侍人的牧师提到一个家庭，提到那个弟兄的时候说那是一个烂人，用这样的话形容他。可是其实那个弟兄所表现的是很多男人都有可能表现的，那是男人比较容易有的老我或者是缺欠啊，他们需要学习这个功课，就如同姊妹也有他们特别容易软弱失败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服侍的人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对于青少年，我们特别应该要留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虽然今天照着主耶稣的话教导这一件事，我并不希望有人应用这些话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但是另外一方面，照着主所教导的，如果你有一个很不好的父母，这个大概不能用青少年期你对父母的观感就来下定论的啊，我指的是你已经成长了，长大了啊，而且许多年你都能够做出更持平的判断，你知道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兄弟或者你的儿女所行的是不对的啊。如果你有像这样的家人，你不需要觉得你的命运跟快乐一定要跟他们连在一起，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主耶稣说顺服神旨意的才是你的父母兄弟儿女。你还是要尽量对他们好，这是主教导我们的。当主告诉我们要 孝敬父母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你们要孝敬好的父母，他并没有这样讲，对不对？无论父母是怎么样，你都应该要孝敬。当他告诉我们要有爱弟兄的心，也有爱众人的心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要爱那些值得爱的人，他并没有这样讲。我们都应该爱他们，如果那是我们有责任的，我们就应该尽我们的责任来对待他们，帮助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在心里面跟他们有一点切割，你不需要以为你整个的生命，你的幸福美满，你的快乐一定要跟他们连在一起。如果他们没有改变，你就没有办法快乐，你不需要这样想。你可以跟他们切割。事实上只有这样，你才真实能够帮助他们。如果你不这样，其实有一点你是在纵容他们这样做。好吗？如果还是有人对我刚讲的话很想反驳，很不以为然，你不要反驳我了。你可以自己认真的思考，然后采取你认为对的去行就好了。如果我真的讲错了，你可以不要理会我，可以跟我切割没有关系。可是你要真的自己去思考怎么样是对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22到25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是福音书里面有名的故事，我们通常叫做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他对于风浪讲话，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风浪就听他的。你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如果把它当作像行船一样，这是圣经有时候用的比喻，我们一定会有机会遇见风暴的，一定会的。当然即使我们知道这些风暴对我们有益处，我们也不需要追求要有风暴又有苦难啊。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追求没有风浪、没有苦难、没有挫折、没有风险的生活。不要在心里面设定说那样的生活才是快乐的，才是幸福美满的，你一定不要这样设定。事实上使徒彼得教导我们，你应该存一种心，他称它叫做受苦的心智，以至于你当你遇见很大的苦难，彼得称它叫做火炼的苦难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稀奇。这彼得前书第四章这个话很有意思，他说你遇见这个不会觉得稀奇，你会不觉得稀奇，就是因为你原来就预定预设了你一定会遇见，遇见这个你觉得本来就会这样。可是这并不是消极的想法。我喜欢用 C.S. 路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里面的其中一本里面提到其中一个角色的故事，那个人叫潘多格啊，英文他用了一个奇怪的名字称呼他叫 Podgram 啊 ，Podgram。有一次我读到大布道家格里汉格培里的一本书，不是他写的，人家写到他的一本书。在那书里面提到说，格里汉在他的家人中间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绰号， 那个绰号就是他们称他叫做 Patagram。 为什么称他叫 Patagram 呢？因为他很悲观，格里汉这个大布道家很悲观，他无论遇见什么事他都假设会有不幸的事发生。但是你不要觉得他是很消极或者很真的很悲观，不是的，刚好相反，他是一个最乐观的人了，因为他总是先假设会遇见那些事，然后现在就开始想一想，尝一点遇见那些事的味道，然后对自己说，了不起就是这样吗？会怎么样呢？又不会死，就是死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像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当他往前走的时候，其实多半的时候他都不会遇见他所设想的那些事，因为他想的事都是很糟糕的事情啊。当他没有遇见的时候，你不觉得他就很快乐吗？就是遇见了，他也会跟彼得一样觉得没有觉得稀奇，本来就是会遇见。路易斯在写《纳尼亚传奇》那一本《银椅子》的 Silver Chair 的时候，就提到那个 Patagram， 他带着两个小孩陪他们要去执行一个狮王给他们的任务，去救一个王子。跟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天早上，他比他们更早起来，做好了早餐，然后就问他们说，他们小孩子起来以后，他就跟他们道早安，说 Good morning， 英文 Good morning 就是 Hozaki 的意思，就是好早晨的意思了。然后他说了 Good morning 之后，他就说，我虽然说 good， 可是并不表示今天我们不会遇见巨人，不会遇见风浪，不会遇见危险，不会遇见一些事。然后孩子就看着他，那刚醒过来就听他讲这些人负面的话。然后他们开始吃早餐，他说好吃吗？还说很好吃。他说我知道你们都很有教养，一定很难吃对不对？有土味对不对？反正他就是像这样。可是当真正遇见危险的时候，小孩子就会靠近他，因为他比他们都勇敢，他遇见就觉得有可能会遇见这些事，可是其实多半都不会遇见到他讲的那个情况，就是遇见了也不会觉得稀奇。其实我蛮希望我们大家都像 Patagram， 我自己从很年轻我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 Patagram。 我有时候教会发生一点事，我就开始自己想，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我自己在想，我就开始想到更严重，这个弟兄姊妹会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有的时候严重到很严重的地步，我有时候会这样，我几乎把那个当作我的娱乐，因为我想一想这些，就想说如果真的发生那样事我会怎么样，那我都已经有应变之道了，所以如果真的发生那些事我也不会觉得稀奇。事实上我过去多年来我设想那些事大概99%吧都没有发生过，可是你不觉得我过一种很快乐的生活吗？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讲的有点粗浅了，其实我里面思考的不只是这样而已，可是也许你明白我的意思。你应该知道，即使是一个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生活也会遇见风暴的。不要忘记门徒在海上遇见那个大风浪的时候，主耶稣在他们的船上，所以你不要有一种观念，如果有神的同在就不会遇见风浪，也因此一旦遇见风浪你就觉得神为什么丢弃我，没有，主耶稣在船上。你不要直问主为什么没有保守你，你要知道我们常常讲给出风浪跟平静风浪都是主一个人搞的，你知道这个很帮助我们信靠神，因为神有更伟大的目标，比起让我们风平浪静有更重要更伟大的目标要给我们，借着这些风浪我们学习的功课， 我们在那里面学习仍然与神同在，学习等候神，学习默观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伟大的工作。可惜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比较听见的教导吸引他们的比较是像这样，就是听见一些见证，人怎么样操练等候神之后，哇，神帮助他们的需要，孩子就变乖了，丈夫的事业也改变了，他的身体得到医治等等。可是我建议大家不要一直执着于这一方面，其实刚好相反，神做事的重点并不是教导你等候神默观这一条道路好救你脱离那些苦难，而是借着苦难让你愿意去学习等候神默观与神同在，因为那才是在永恒里面我们生活的样式，也就是我们亲近神与神同在默观等候神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他也有的时候是手段，但是他是终极目的，神想要我们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主耶稣通常不会像一个保护孩子的母亲一样一遇见危险立刻就要把孩子带开，我们的主没有这样，我们可能期待他这样，可他并不这样。所以他遇见风暴的时候，他不见得会立刻救助我们，因为那个风浪是他安排的，其中有他想要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当风浪来的时候，主耶稣在船尾，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在船尾睡觉，他睡得很熟。你知道风浪的时候摆得最厉害的有可能是船尾，可是他在船尾沉睡，直到门徒来叫醒他。他不是不关心你，他是想要你学会在他里面而不是在世界上找到避难所，找到安稳的住处。所以请记得无论做什么无论去哪里一定要把主耶稣带在身边。你不要觉得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尊敬，其实那是马可福音讲的，提到他们要搭船过海的时候把耶稣带去，这是马可用的字眼。所以你要记得把耶稣带着，那个意思就是每一天，对我们今天来说每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先来亲近他，注视他，把主摆在你的面前，把你自己一整天的生活都交在他的手中，即使什么时候你好像没有感觉到他的同在，你仍然应该相信有第四位在火窑中与你同行。我们应该要养成一种性格，就是只要有主的同在就够了。而不是只要没有风浪就够了。主的同在是能够盖过风浪的，那个意思不是说每一次都期待因为有主的同在风浪就止息，门徒并没有立刻风浪止息，对不对？事实上还有另外一次在福音书里面记载，门徒一样在海上遇见风浪，主耶稣并没有先平静风浪，而是在海面上走，然后还让彼得也下来走，记得吗？后来当他们上船的时候，我想是门徒学了他们该学的功课之后风浪才止住的。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像我的牧师说的，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不看海里的风浪，看耶稣。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像那些门徒一样，那么你还是可以去叫醒耶稣吧。你 你应该常常意识到神与你同在，你遇见患难，遇见挫折，遇见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你知道神在那里，你的心就有安稳。可是万一你还不够有这样的信心，你可以去叫醒耶稣，你可以祷告。不过那个祷告可不要像先知所说的在床上呼嚎的那种祷告，你应该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讲的那种祷告，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好，如果你能够不需要叫醒耶稣很好，如果有需要就去叫醒耶稣吧。来，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26-39节，这段比较长。他们到了哥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深的耶稣，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乌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创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样的技术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古代的人迷信，可是你不要这样想，今天还有这样的事，特别在有一些地区仍然继续有这样的事。我出侍奉主的时候，25岁的时候，在宜兰罗东，而且主带领我们在乡下的地方传道，我们认识了一位男士，他年轻的时候在当兵的期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他真的是这样，他人家捆住他没有用，他有很大的力气把这些都挣断，像这样。但是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不一样，但是他有一点精神上的疾病。我觉得有的时候鬼附久了之后也有可能伤害了他的整个的心智能力，使他变成有精神上的疾病。马太福音第八章提到同样一个故事的时候说，那个地方叫做加大拉，有的人认为有可能加大拉是那个城镇的名字，可是那个整个地区是叫做格拉森，有点像天母跟士林区一样，像这样。它是位于加利利海另外一侧，有可能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岸的地方，是两个半支派的领地。可是这个时候大概差不多已经算是外邦人的地方了，可能因此更容易有人被鬼附。我个人相信 今天我们并没有那么多鬼附的事哈。有一些人不太信圣经里面记载这些鬼附的事，可是有另外一些基督徒，他们刚好相反，他们特喜欢这样的事哈，很喜欢提到人被鬼附，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去赶鬼等等这样。可是其实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里应该很少会遇见鬼附的事，这不是我才这样说，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在数十年前在西方有一位弟兄 Lester Sumrall， 他在这一方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圣灵大能的人，而他在赶鬼这一方面特别有许多的经验啊。他曾经在菲律宾，在有一些地方有非常特别的这样赶鬼的经历，甚至因此使当地的许多的人，包括政府官员都知道，而引许多人信耶稣。可是他虽然有许多这种经历，他并没有像今天有一些人一样什么东西都把它当作是要在赶鬼，刚好相反，他有一本书，以琳给他出版的书叫做 Demon Power， 就是鬼魔的权势哈。他们中文译本把它叫做打击魔鬼哈。他提到撒旦用来控制不敬虔的人有七个阶段或者七个步骤哈。使他更进入忧郁的情形，以至于有可能会变成忧郁症，那个好像才第二个第三个，到很后面最后一个才叫 possession， 就是被鬼附。然后这位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并没有发现很多人现在最后这个阶段里面，他说多半的人都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也相信这一件事。我有一个想法给你做参考，我觉得如果一个地区，比方像我们台湾，已经多年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无论有意无意的，其实我们受了许多西方文明的影响，你同意吧？我们今天住的房子，你穿的衣服，你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西方式的，不是东方式的，还有我们常常吃的东西，而我觉得一个地区如果长久受西方的影响，你要知道西方是基督教文明，这样的地区我相信会比较少人被鬼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给你做参考。当我们还不够老练的时候，人很容易把有一些精神疾病也当作是鬼附，因为有一些精神疾病的表现蛮超自然的，幻听、幻觉，还有的时候几乎你觉得好像是会说预言一样啊，会有知识的言语一样，可是其实它并不是真的鬼附，而是精神上的疾病。视觉失调的人，就是以前我们叫做精神分裂这样的人，其实有一些表现跟鬼附有很大的类似的地方。所以你不要那么快的把这些疾病都说成是鬼附，然后带着他到处去请人赶鬼。我自己多年来亲自遇见过好些 case， 人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们延误了就医，使他们情形更不好啊。我们回到刚刚路加的记载，你知道新约圣经提到鬼附得释放，几乎只有这一处讲到主耶稣问他的名字，对吧？如果你熟悉福音书啊，福音书记载不少鬼附的事情。特别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讲鬼附讲的最多的一卷书。可是 只有这个地方，主耶稣问他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赶鬼的人特喜欢问鬼他叫什么名字，他们忘记鬼是会说谎的。主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还有根据这个故事，鬼好像喜欢或者需要附在肉身上面来行动，所以我们要留心，要守住我们的身体啊，不要随意屈服于我们肉体的情欲或者放纵上面。我们的身体是被命定要成为神的殿，神居住的所在的，要用圣洁来守住它。在这里提到主允许鬼进到一大群猪里面，对吧？那群猪就闯下山崖就淹死了，那个养猪的人就损失了很多钱。马可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得更加的清楚，说那一群猪大概有2000头，我不知道现在一头猪大概多少钱，要不要1000块，要不要？不用。要1000块2000头猪，你知道有多少台币吗？200万呢。主耶稣为了释放一个人，轰轰就把200万丢到山崖下面去了。怪不得那里的人吓得请耶稣离开他们。有的基督徒会说因为猪是不洁净的动物，可是不要忘记主行这个神迹是在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地，说不定那一个被鬼附的人本身就是外邦人，外邦人并没有这个律法说猪是不洁净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拥有猪的人，如果他看见这件事，他把心放在更要紧的事上，能够看见那个人得到释放而高兴，而且赞叹神的作为，我相信他将要得着比2000头猪更有价值的祝福的，这是我相信的。另外一件事，在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叫那个得释放的人去见证他，去传扬神做的事，对不对？我们都很习惯碰到像这样经文就拿这个来教导人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啊。可是你一定要留意，在福音书里面有另外不少经文，主耶稣做了这些事以后严严的要求那个人不要去讲，记得吗？有的人会说不要去讲是主成全救赎十字架的救赎之前的事，到了使徒行传主就要大家都去讲，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从圣经归纳出这个结论来，因为在这里是主钉十字架之前主却叫他去传扬，对不对？反正多年来因为人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也认真的本着圣经思考这个问题，我一直到现在我归纳不出原则来，就是什么时候神不要你说，什么时候要你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个人跟随主吧。换句话说，你有可能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得医治或者是其他的，比方先曾在异象中被带到天堂，还有的人有其他的神奇的经验，你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不要以为你有那种经验就表示你要去大做见证，你要自己去跟随主好吗？有时候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去大做见证呢。来，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又是一段蛮长的经文，事实上里面包含了两个故事，路加福音8章40到56节，40节，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这里说耶稣回来的时候，所以他刚刚出国回来，他刚刚从外邦人之地回到犹太地啊。继续，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姓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这里又变成不要去讲了啊。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长老，或者圣经有时候称他叫管会堂的，所以这个雅鲁在百姓中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可他很谦卑的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我不知道他原来就是一个谦卑的人，还是因着他女儿的病使他谦卑下来，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这一次他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不足，来求告主。你知道那个时代管会堂的人都熟悉律法的人，他们能够这样子谦卑来求告主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可是他这样就符合了挪威那个神学家哈列斯比写的祷告那本书里面一起都提到的，祷告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叫做 helpless， 就是无助，无助。下一次你遇见困难，遇见挫折，你不要急着愤愤不平、抱怨、做这些事，有可能那是主想要你谦卑下来的动作。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方式讲，希望你能够明白，就是你快一点向神示弱，是得神的恩典很宝贵的一条道路。你知道什么叫示弱吗？这个世界不教导我们这个，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总是要，就是实际上我们不能也要装作能。可是你向神不要这样，你向神示弱，承认你是软弱的，你没有办法，承认你的需要，这样一个无助是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你很重要的一条道路。你快一点向神示弱，这才是真正的走向人生胜利主的道路。不过那不是世界上定义胜利主的定义，而是神的定义。所以雅鲁因为无助来求告主，主的恩典将要临到他，而主下一步就是要他学习信心的功课。信心是祷告的第二个基本要素，无助加上信心，也就是我们不能，但是神能。所以主就跟着他去了， 在路上却遇见一个打岔，这个打岔有时候实在很气人啊。我们都遇见打岔，对不对？我在教会里面，事实上因为我多半都待在教堂，待在我办公室，我可会遇见很多打岔了。尤其是星期六，当我的干事没有上班的时候，我就会要接一些电话啊。雅鲁满脑子想的就是他的女儿要得着医治，现在得着耶稣的同意，他应该是带着很兴奋的期待赶紧回到家里面。可是现在遇见打岔，一个讨厌的女人跑出来，主就停下来，主不止停下来，明明就他得医治就好了，为什么主还要那个人问那个人是谁啊？而那个人又不赶快承认啊？圣经没有清楚讲，可是我觉得应该拖了一点时间。哦，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拖的时间，你能够忍耐吗？这是为什么？经常有医院的暴力事件啊！你到急诊室去，然后后来会有一些人就动手打护理师、打医生，很多都是因为不能忍耐。有时候他的不能忍耐只有两分钟而已，可是我觉得雅鲁遇见的应该比两分钟长得多。他令人讨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你换血肉应该待在家里，因为那是会带来不洁净的，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我们安排好事情，遇见打岔的时候，通常烦躁生气，想找人来责怪。可是那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弟兄姊妹，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是主的恩典。我很多年前就开始学这个功课，而且事实上我想我已经学会这样的功课，因为我把这打岔都当作是从神来的。所以处理打岔的事之后，我通常都能够很平静的立刻回到我原来被打断的事情上面，完全现在叫做无缝的接轨。如果你因为打岔就烦躁不高兴，你才没有办法这样，你就继续浪费时间。其实那位女士其实很棒啊，那位女士很有礼貌很体贴，她没有大张旗鼓或者是高声的祈求，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她换血漏，也就不会有那种问题。她只是心里说，我摸她一下就会得医治。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主医治我们的信心最精彩最生动的一个范例。我们应该要效法这个女人的，不要为了得医治成天去追寻一些聚会，去追逐一些所谓有医病恩赐的讲员。其实你不需要这样，你有耶稣，对不对？那些常常是为着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设立的。你只要意识到他的同在，触摸他，敬拜他一下，有时候你只要开口说，哦，主耶稣啊，我常常说转个念改个口，你就会带下主自己跟他的大能。圣经说主发命医治我们，而我们可以跟他合作。你知道路加本身是个医生，他记载这一件事的时候比别的福音书的作者都更强调一件事，他完全不讳言，这个女子给医生缴了许多的钱，几乎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缴上去了，仍然没有得着医治。可是现在他得着奇妙的医治，这样就好嘛，干嘛主耶稣一定要他出现啊？因为主关心的跟我们关心的不一样。你知道你经历医治的神迹不见得会使你的生命得着改变，延长你活在世上的年日有可能，可是你的生命有可能不会改变。 你经历医治的神迹之后，你怎么样反应，怎么样生活，才会改变你的生命。主就是为了这个要那个女人出来承认的。而我相信主这样做有另外一个原因，他要训练雅鲁的信心。对雅鲁来讲，那个刚好相反，他会认为那是一个打岔，是一个妨碍。可是其实主想要他知道，当雅鲁去找了主耶稣，主耶稣也答应去他家的时候，你知道充满在雅鲁的里面的就是得医治这一件事。可是主耶稣不要他这样，主耶稣要他充满在他里面的是耶稣，因为那才真正能够得着生命的建造，那是不一样的，你懂吗？现在是你生病的时候，你也去祷告，可是你不要一直看着的是医治这一件事，你应该看向耶稣。所以当他们靠近他家门的时候，果然那个女人的打岔损害了这一件事，因为来不及了，叫家人出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需要劳动福祉了。从主耶稣的反应，你就知道我所说的主全心全意要帮助他的信心。因为主立刻听见这些话，那是人家来跟雅鲁讲的话，可是主耶稣在旁边听见了，立刻转头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那个犯邪道的妇人是很自然就有信心的，可是这个雅鲁是需要做操练他才有信心。你有没有从这里学到功课？之后主把那些七嘴八舌的闲杂人等赶到外面去，他要有一个有信心的氛围。主耶稣曾经讲过，我们有信心的氛围更容易得到帮助。他说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你们在天上的父必垂听。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来到教会参加聚会，请人为你祷告，或者私底下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祷告，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事情。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52首，颂赞诗选352首。